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普照禅师的修心诀。在讲课之前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啊讲了一个啊观音入理之门啊，祖师开示啊，学人汝还闻鸦鸣雀噪之声吗？啊，曰闻啊。正好刚才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引导了一下，我们现在窗外就有鸟鸣，就有啊这种布谷鸟的叫声，大家可以听一下。都能听得到啊。咕咕咕咕，是吧？我们直接听啊，听的当下什么都不要想，就过去啊。这个把这个听的作用假名为开悟见性啊，而这里边祖师所讲的啊，让我们汝反闻汝闻性，还有许多音声吗？曰到这里，一切声一切分别俱不可得。曰奇哉奇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祖师这样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理上啊知道能听的这个啊。本体本性，它是没有这些区别的啊，没有这些音声啊，听得到声音，但是能起这些声音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是我们的本体。那祖师这样给我们讲，其实是在理上引导我们啊，对佛性有一个认识啊。这个就其实这种方法手段就是啊，叫如来禅啊，也可以讲叫知解佛性。啊，可能有的人就讲了啊，师父您一直在讲啊，知解佛性不是真正的见性啊，不能真正处理生死，这个也要分情况啊。真正证悟的人啊，他可以利用这种知解啊，比如说我们看《血脉论》啊，看《正道歌》，看《六祖坛经》里有大部分都是在讲解啊，怎么去与实相相应，这都是属于这个理上的一种啊言说一种啊。知解，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啊，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知解上啊，只是这样理解了本性，你还不能得到佛法的妙用啊，你会一直著着染着这种意识啊，这种无明啊，而生死的习气，我们的俱生我执，也是因为这个啊，就是因为这一念的知解，一念的著着产生的，这个作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还要能从知解中出来。还要直接能够启用啊，直接去用，就是我前面引导大家的，你要去听啊，不要做听想，也不要去反闻。那个能听的那个只是告诉你为什么听就是，为什么你直接听就是这个理论，那是告诉你它的理。哎，在这个地方，理和事它把你分开讲啊。所以大家学习祖师的东西，一定要知道祖师讲这段到底它是什么意义啊。有时候为什么祖师他们也在知解？他这个知解是对不同根基的众生的一个方便引导，而有的人可能就不需要这样的知解，直接一让他一听他就悟道了啊。所以这里开示的其实观音入理之门、入理法门，其实是一个如来禅的一个境界啊，也可以说是知解啊。这个也是我们学法人要经历的一个啊一个过程啊，就是你必须要理上要知道啊什么是佛性，哎。你再去运用，你再去默契，你再去学祖师禅，你才能够完全的啊，这个哎，打成一片，你才能够知道啊，它的具体的它的原因，它的理论依据，你才不会说只是学一个祖师的那个模式，你知道为什么啊，祖师转身，祖师这些手段就是真正的开悟，就是大彻大悟啊，就是智慧，就是妙用，它有这个理在这儿的。只不过祖师他没有给你说破，他让你自己去悟，然后让你自己去用而已，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法之前，我们花一段时间给大家讲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来禅和祖师禅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他们各自的用处啊，我们花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来详细讲解。所以讲到这个观音入理之门，我们看修心诀里是这样讲的，我们在拿 我们再找出三段啊，就是祖师禅宗祖师他们是怎么开示观音入理之门啊，相似的这样有几段公案祖师的开示啊，一个就是这个归宗智长禅师啊，还有一个就是百丈禅师，还有一个临济禅师，他们有三段观音类似的啊，就是跟这里边的观音入理法门很相似，但是他们的这个手段又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祖师向上一路是怎么演示啊，是怎么引导我们直接啊证悟的啊，就在这里跟这里的智解又境界不一样，就比它提升一块了啊。但是这个智解的是一个基础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啊，那今天讲的这几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认真听。这一块你就知道什么叫如来禅，什么叫祖师禅啊，如来禅它的意义啊，为什么要有如来禅，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会疑惑，那我们直接学祖师禅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学如来禅，为什么还要学那么多知解。所以这里边啊他们是有很深的联系的啊，不能把如来禅和祖师禅完全分开，不能把知解佛性和知解妙用分开，因为知解本身也是一种妙用，只不过啊有些人迷在知解里，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啊更自在的全体作用，他不知道那个啊，所以他就丧失了无量的啊这个佛法的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会祖师禅啊，如果你不会祖师禅，你只到如来禅的境界，你这个是啊解脱生死是没有啊没有绝对啊不绝对的啊，是很有可能就会迷的啊。好，我们看祖师他们是怎么在开示观音入理法门的啊。普请掘地次，忽有一僧闻鼓鸣，就大家出破劳动之后啊，然后一个僧听到了鼓鸣，寺院里敲鼓一般就都是啊有事儿，比如说吃饭了啊，打板啊，或者是聚众啊集众啊啊，他忽闻鼓鸣，举起掘头大笑便归啊，正干活的时候，大家都干着活的时候啊，这个次是正那么时或者是干完的时候啊，他听到鼓鸣之后，他就举起掘头，他就拿着锄头就走了，就不劳动了啊。师，这个师是百丈禅师啊。百丈禅师一看他这样这个样子就曰，俊哉啊，真是真不错啊，太好了，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就来了那么一句啊，这个观音入理之门就是大家听到这个鼓声，哎呀可能有的人就有悟处了哈，哦这一听鼓声就开悟了，然后百丈在这儿啊，活悉尼在这儿啊，画蛇添足，就是给大家就是归纳，看见了吗，这个僧人拿锄头走了，听到鼓声就走了，哎，肯定是开悟了，这就是观音入理之门。第一个是百丈这样讲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就是啊确实提醒大家，你看你一听声就能悟道啊，这个听声音的就是我们的本性，有那么一个引导。还有一个就是考学人会不会真正的啊，就是真正的能够证悟这个观音入理之门啊，他说了一个词是观音入理之门，他挖科给他的弟子们看看是不是有的人就掉到了一个知界里边啊。我们看下边，师归院乃唤其僧问，这个时候百丈也回到了寺院里边啊，就问刚才那个僧人，因为他说此是观音入理之门，那个僧人也听到了，所以他就回忆，他就问那个僧人，是来见什么道理便那么，刚才你有什么误处啊，你就不干活了，你就回来了啊，也就是说我刚才讲这是观音啊，此是观音入理之门，你给我讲讲啊，你这个对观音入理之门你是怎么领悟的啊。约这个僧人就说，是来渡鸡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啊。我们看这个僧人没有被百丈所骗，没有顺着他那个观音入理之门那个义理去知解，而是直接就讲，我刚才肚子饿了啊，我一听鼓声，我估摸是吃饭的打板声啊，我就回来吃饭。这个百丈禅师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啊，知道他没有被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观音入理之门所骗，他就笑了。这是一段啊，我们看这里根本就没有解释啊，百丈也没有解释，然后这个僧人考这个僧人，这个僧人也没有解释，人家直接就讲了一个别的啊，所以这也是一种转语。所以为什么叫转语，是来渡鸡闻鼓声归吃饭，这我们就不说了吧，这个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观音入理之门，这个再说这一句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啊。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啊，上堂，这个上堂是归宗智长禅师啊，五金欲说禅，上堂就是给大众开示啊，我现在想为大家说禅， 诸子总近前，你们奔跟前来啊，离我近一点啊，别你们听不见啊。所以大众就近前，大众就奔前移啊。是曰，贵宗智常他就说，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啊。你们仔细听啊，观音行就是观音法门啊，能够一下子就所有的人都能够啊，善应诸方所，他就遍一切处啊。这个观音的法门，观音的这个智慧啊，这一门啊，一切处都在啊。问如何是观音行？这个时候学员就问了，那什么是观音行？您说让我们听观音行，其实就让我们侧耳倾听。如听观音行，观音就是观音声，用智慧，用直接用耳根去听去见性啊，直接听去见性。其实如果解释的话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学人就不懂，他就问，那什么是观音行？师乃弹之曰，因为刚才并没有一个声音在那儿，所以我们听也很难听啊，其实也能听，听那个无声也能听开悟，也能听见性。这个时候呢，因为学人问了什么是观音行，师乃弹指啊，就打了一个响指曰，诸人还闻否？你们听到了吗？这个跟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前面那点跟这个修行诀里面所说的啊，汝还闻鸦鸣雀噪之声吗？跟这里的打了一响指问诸人啊，你们听到了吗？曰闻，我们听到了。哎，大家这一听到了，有可能有的人就开始动念了，哦，这就是开悟了，哎，这就是哎佛性妙用啊，哎，是曰一对汉向这里觅什么？你看这个祖师这个大智慧啊，他先给你扔一个东西，先骗你，给你挖个坑，哎，你就奔里边就走了，就走了，先说了一个，哎，你们好好听了，我给你们开始观音法门了啊，然后。学员就问，那什么是观音法门？什么是观音入理之门？怎么通过观音听音开悟？这个时候他打了一个响指，大家一听，然后正在他们要拟意要思维的时候，大家正在做肢解的时候，是曰一对汉，就是你们这堆啊，这堆人啊，这堆废物没用的人啊，向这里觅什么？就是你向这个声音这儿觅什么？那个声音已经过去了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不要在这儿停留，不要在这儿驻着，不要在这儿肢解啊。一棒趁出，拿棒就把这些人，把这帮听法的人都赶出去了，大笑归方丈啊！我们看，这是祖师啊，他是怎么演的真正的观音行啊？而我们平时是吧？你看经典里边反闻闻自性，还要肢解一个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但是这两个境界里边有密切的联系啊。我们看第三个啊，第三个虽然不是在讲观音行，但是它的意思，它的啊作用。啊，和这个观音行的这个用事是啊，非常相似的啊。临济禅师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啊，就是我们的色身啊，我们的赤肉团上，我们的色身里有一个无畏真人。大家一听这无畏真人，佛性是吧？第一念就是佛性啊，哎，真心自性是吧？哎，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从我们的六根出入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啊，从我们的六根这作用，不停的起作用啊。这个真心未证据者看看，不明白的人在这个地方啊，要用心了，要留意了。其实这就挖坑了啊，让你奔里去思维，让你奔里去思考。未证据者还没有证悟的人，在这个地方你要留心了啊。这个无畏真人从你六根门头出入。日夜不停，从来没有间断，在这个地方去悟去入，就是挖坑了啊！让我们去里边去找啊，去动念去思维，哎，不是相反出来啊！古人这是挖坑啊！看看时有僧出问，这个时候有个僧人就从啊这个对从这个座位上出来，那就问什么是无畏真人？哎，师下禅床把住云道啊！这个学员问，那什么是无畏真人呢？哎。这个临济祖师就抓住他说就考他，知道吗？七僧你，这个僧人刚要思维啊，师拓开云就把他推开了啊。无畏真人是什么该识觉啊？便归方丈。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明白，你很容易对这个所谓的无畏真人，也就是祖师啊，扔出了一块砖啊，你就像如犬逐块一样，就逐他这个无畏真人的这个啊这个话头去了啊，就与这个无畏真人生知解。哎，至于说我们怎么去应对祖师，如果师父问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先放一边。我们要知道你不能，就是说 你怎么就是一个知解，你怎么就是一个如来禅啊，是一个文字的一个答案啊，你这个你要知道。哎，所以这里边啊，这几个公案，这几个开示都是在告诉我们啊，这个祖师给我们演的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知解的东西啊，它都是灵灵啊，都是非常灵活的活活泼泼的一个妙用啊，里边没有任何知解的成分。所以说六祖问这个大众啊，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啊，没有形象，没有大小啊，是什么？神秀就神慧就出来了啊，是诸佛之本源啊，这个神慧之佛性啊。六祖就说，告诉你没有名字啊，你还安一个佛性啊，将来有把某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所以说神慧所说的是诸佛之本源，神慧之佛性，跟这里啊修心诀还有很多经典，包括也有祖师的开示里面讲的，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单单的啊六祖说哎神慧那个是知解宗徒？因为那个就是就这件事情，在这个境界，在这一个开示的啊这个状态下，你这种就是一个知解。当然了，真正会祖师禅的啊，真正悟道的人，他也会这样讲啊。我们看这个通篇里有很多都在讲，哎，这个能见的能闻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是不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啊要学祖师禅，而且为什么我们也要学如来禅，我们要学习这种理论啊。哎，如果你不懂祖师禅的话，你就会把这个啊，你就会停留在一个啊，哎，这个能听的能看的能闻的，这是就是自性，你会住啊，你会迷，哎，你把这个当成开悟，当成见性，这个不是啊真正彻底的一个开悟见性啊，只是一个理上的一个解悟啊，是知解上的一个水平啊，一个境界啊。当然知解呢也是我们的六根，也是我们佛性的一个妙用，不过啊你要超越这个知解啊，哎，要会转身啊，要能够行出来，能够自证啊，哎，能够随时能够出离心意识，又能够入心意识，又能够出心意识啊。如果你不会转身，不会出心意识，只会讲一个，哎呀，这个就是喝茶的就是啊，能看能闻的就是，哎，那你这个啊还不能真正的解脱生死啊，无明俱生无明啊。在一些境界来的时候，你就会习惯的啊，不知不觉的进入头脑，而进入头脑就是我们来这个世间的这个啊第一因啊，就是迷的这个啊这一念，就是因为进入头脑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啊如来禅祖师禅全都明白了，这时候你也不会再执着一个所谓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祖师禅啊。那对于明白的人来讲，那知解也好，哎，讲解也好，它也是禅师，它也是禅宗，它也是祖师禅啊，它也是智慧，也是妙用，只是它不会执着只有这一个用啊，它随时它就一哈哈大笑，它就走了啊。但是如果不明白的人，他只到了三楼，他到不了五楼的境界，他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且这个讲就变成了一种俱生无明啊。这个是要跟大家啊要交代的那么一个啊，不要把祖师禅当成一种模式啊，就是也不会也不会利用啊驾驭这种啊言说法、文字法啊，所以真正会祖师禅的人一定也会讲啊，他会妙用文字。而又不执着文字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讲课之前花了一段时间跟大家啊讲这个如来禅和祖师禅它之间的一个关系和区别啊。我们如果不看祖师这些公案，不学习刚才比如前边那几段的开示，我们就是以为哦，那个能见能听的就是佛性，就是在那儿你还是不自在的啊，哎，你还不能够真正的解脱生死轮回啊。但是你会了的话，你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所以古人就讲啊，说通即心通，如日出西空啊，这个说通就是啊言说法，心通就是如实法，就会做到，能做到啊，他的心行般若，而不仅仅是口说般若，一定是说通和心通同时都会，你才能得大自在，你才能啊为众生啊这个答疑解惑啊开示法要啊。所以 楞伽经里边也讲，一切如来有二种法啊，言说法和如实法啊，并没有只说一种啊。言说法虽然是方便，虽然是指月的手指，它啊是一个基础，是一个理论依据，你必须要啊要知道，知道才能做到啊。就你这个对吧？你一竖手指，为什么竖手指就相应呢？对不对？竖手指相应的，它的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啊？就是佛性，对吧？就是讲出来的这个啊，能动的。但是你又不能停留在一个理解啊这个解答上边啊，知解上边。啊，这是关于观音入理法门啊，我们因为这个修心觉离提到了啊，它只是提到了一个知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如来禅的一个境界。我们学禅宗就是你必须要还要会祖师禅啊。至于具体面对境界的时候，有人问你考你的时候啊，你要能像公案里那样的那几个人啊，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笑我就肚子饿了，我就你要能够做到这个，那就很厉害了，那就说明有了一定的功夫了啊，至少理论上已经完全清楚了啊，那个在功夫上呢又能够有一部分啊能够相应，完全的相应啊。好，我们看下边的经文啊，下边啊也是这个学人就是继续问这个关于渐修的啊，怎么个渐修法啊。那祖师回答，悟后渐修之意前已具说啊，而复移情未释，不妨重说，汝须静心谛听谛听啊。我们上节课讲到这里啊，我们看下边，凡夫无始旷大，凡夫无始旷大劫来，至于今日流转五道啊。这个凡夫，所谓的凡夫啊，即名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啊。所以佛说凡夫者即非凡夫啊，是名凡夫。我们不要啊，不要忘了实相啊。这个假名凡夫的啊，这样众生从无始旷大劫来啊，到今天之所以流转五道啊，在六道中轮回，这个五道大家不用去执着，五道就是六道啊，生来死去坚持我相，都是因为啊坚持执着一个所谓的我啊，妄想颠倒啊，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啊，妄认这个啊自心，妄认这个六尘啊为自心相啊，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啊，就是六识啊，把这个不真实的身心当成了真实啊，妄想颠倒，无明种习啊，就是这个无明一直在熏在染啊，在这个增加啊，种习就是啊一直熏习，一直修习这个无明啊，久与成性，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惯性习性啊，虽到今生顿悟自性，虽然到了今生有了这么个世界因缘，遇到了大善知识，遇到了佛法啊，一听能够顿悟我们的本性啊，一听就能懂，一根啊，一根就是很聪明很灵敏啊，有的人一根很发达，一听他就能懂啊，本来空寂啊，顿悟自性本来空寂，遇佛无殊。这个时候从体从实相上来讲啊，从究竟上来讲啊，从这个理上确实与佛无二，佛也只是悟那么个理，佛悟的理与凡夫啊，开悟见性啊，还没有功夫啊，但是他开悟见性的人悟的理是一个啊，没有二理啊。而此旧习足难除断，但是这个无始以来已染成的这种习气习惯啊，欲境就生心，欲境就起贪嗔痴，欲境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这种习气很难一下断除啊，故逢逆顺境，所以说碰到了好坏境界啊，善恶境界，自己喜欢的啊，讨厌的境界，嗔喜是非，便啊有这样的一个嗔喜的是非的这样的一个心啊，随着这个境就产生了啊，然炽然起灭啊，就是非常的啊这个明显啊，炽然就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啊，遇到啊好的境界就贪爱，遇到不好的境界就起怨恨心，是吧？别人说一句啊，嘴上没有还嘴，心里边在那可难受了啊，就是这种炽然起灭，就是升起来啊。客尘烦恼与前无异，那这个所谓的客尘烦恼，其实这个烦恼是假的，所以叫客尘烦恼啊，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真实的主体，它不是主人，它是作为一个客人，它来来去去啊，这个虚妄的三毒水泡虚出没，所以叫客尘烦恼。 这个烦恼的作用呢还会现前，与前无异，就是与悟道之前没有开悟之前是一样的啊，并不是说你一下悟道了这个力量这个习气就转掉了，不会的啊。若不以般若用功着力，焉能对治啊无明。如果没有这种啊智慧的关照啊，这个觉察的能力啊，这种息虑妄缘，这种看到自己的念头啊，不相信自己的念头，于念而无念啊，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这样的练习啊，这样的用功，又怎能对治这个啊，就是一直在起的这个无明啊，就是多生多劫熏染的这种习惯惯性，得到大修大歇之地也啊，就不能啊。如果你没有通过这样的训练啊，一种善护念啊，这种练习，你是没有办法对治无明习气，也没有办法啊到达这种大修大歇之地。如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身啊，就像有的人说啊，顿悟之理啊，跟佛无二无别，跟佛是一样的。虽然跟佛一样，但是啊，多生习气身啊，多生多劫所养成的这个习气是根深蒂固的。风停波上用，理现念由起啊。虽然说这个风停了，但是因为前边风一直刮着，是吧？风一直刮上。刮着这个水上的波一直动着，不是说风停的刹那这个水上的波就停了，水上的波停还要有一段时间啊。风虽然停了，但是波上涌，这个波就像我们的习气一样，风停了就像开悟一样，开悟了是开悟了啊，但是这个习气在啊，风停波上涌。那理现念由起啊，理虽然明白了啊，这个实相之理正念也现前了啊，正知正见啊，见地也非常清楚，但是这个妄念啊，这种惯性啊，它啊还是会现前的啊。就像我们开车对吧，你踩了刹车，是踩刹车，它不是嘎噔一下就停了，还要奔前滑行一段时间啊，就是这种惯性啊。又稿禅师云啊，这个稿是大会宗稿禅师啊，大会宗稿禅师说啊，往往立根之辈不费多力打发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之啊。这一段呢，大会宗稿禅师所讲的啊，包括这个祖师引用的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有的学人还有这样的啊这样的认知啊，一定不要再坚持这样的认知了，一定要改掉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啊。就是如果有人像这个大会宗稿禅师所说的，跟他说的这个啊状态啊很相似，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啊，往往立根之辈，就是那些聪明立根一文千物的啊，那些个一听就明白的这些人啊，不费多力，用不了多久，就是你一跟他讲一段时间啊，你给他甚至说讲一个公案啊，讲一个，他一听就明白了啊。有这样的人，哎，不费多力打发此事，这个啊理他一下子就悟到了啊，哎，变生容易之心，他就认为完了，哎，他就认为哦，原来佛法这么简单啊，我会了，哎，更不修智。就不再去用功了啊，不再去善护念，也不再去啊息虑妄缘，他就所谓的啊，在生活中去练了啊，其实，说是练，其实就是染污啊，就是迷失啊，日久月深，依前流浪。你如果说悟道的时候啊，理明白之后，你直接就去啊，任意妄为了，你没有去歇下来，没有保任的话，那时间长了，你跟没有悟是一样的啊，你一前流浪，你那点悟的那点力量太小太小了啊，那你就会被你的习气淹没，跟以前跟没悟的时候是一样，还是会流转生死的，根本就解脱不了，未免轮回啊，不能够免除解脱轮回啊，跟凡夫是一样的。虽然你悟了，虽然你明理了啊，也确实你明白那个理也很正确，但是你没有功夫啊，你欲境便生心啊，你这个生死来的时候，你依然会恐惧，依然会打种种的妄想啊。这个就是讲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啊，一听这个禅宗的理啊，就知道哦，这个我直接做梦就好了啊，理上我也都清晰了啊，祖师父讲的也很明白啊，祖师也讲的也都啊也都看得懂啊，然后就不做功课啊，就真的是哎，就是在生活中就迷失了啊，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啊处理生死的啊，则其可以一期所悟，便波至后修业。怎么能用一次的啊一个时间啊一个因缘下所悟的那个道理， 就把后边的啊悟后起修的这个功夫就给否定了呢？波智就是不要了啊，不要后边的啊这种所谓的这个修，就是保任呢啊长养呢是不能这样的啊。故悟后常须照察，所以真正开悟的人他自己一定知道啊，要好好的护念啊，好好的做觉照觉察的这个功夫。当然这个觉照不是时时刻刻都去觉照啊，就是自己的烦恼心上来的时候，习气上来的时候啊，那个无明又起来的时候要看得到啊，是做这种功夫啊。除了这种功夫啊，没起来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啊，也不染，也不去找一个真，也不去断一个妄啊。所以这里的常须照察啊是有智慧的啊，哎，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欲诸妄心亦不熄灭啊，分着讲的，而不是说所有的念我都要看得到，那样就又迷了啊。妄念忽起，这里的妄念忽起就是啊，哎，又开始抓取了，又开始有我相了啊，又开始执着，又开始起烦恼了啊，都不随之啊，要看得到，不要被他带走啊，不要进入念上生念啊，损之又损啊，就是他来了。这种烦恼的念来了，我不理，我不随啊！哎，他来了，他又来了，我又不随，这样不停的做这种功夫，损之又损，其实就是离之又离，以至无为啊！直到这种念啊，这种习气不再出来啊，方始究竟。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啊，你这个功夫养成了啊，他出来也好，他不出来啊，你都他都不会影响你啊，这个才是一个真功夫啊，才是真成就啊，这才是究竟啊。天下善知识，悟后牧牛行是也。所以天下所有开悟的人，所有这些善知识，他们所做的牧牛行就是啊这个道理啊，就是这样做牧牛的，就是啊妄念一起自己能看到，然后不随之不驻着啊，一转身啊直接去该干嘛干嘛啊，就不停的做这样的功夫，不停的做啊，而不是说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做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做有时不做，而是啊这个东西就像猫逮老鼠啊，在那儿啊很认真的啊，只要这个烦恼一出来自己能看到啊。所以天下善知识开悟人都是这样做功夫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做功夫，你要想想了，你那个真的有可能不是开悟的啊，或者是别人，你看到别人他不是这样做功夫，他一定是知解的啊。虽有后修以先顿悟，虽然有后边所谓的修啊，这种保任啊，这种做功夫啊，因为以先顿悟，妄念本空啊，因为已经抓住根本，抓住实相啊，他知道妄念是本空的，所以心性本净，也知道心性本净，那于恶断断而无所断。所以这里的断恶，这里的除习气，这里的断烦恼，不是压制，不是对治，只是啊，知道他不住，不随之。看到了就转掉了啊，而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东西去啊，去让它把它给灭掉啊，为了断淫欲我就什么都不做了，我远离一切的人啊，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为了让自己不生嗔心啊，我就不跟人说话了，为了不让自己有嫉妒心啊，我也不结交任何人了啊，为了不打搅自己的清净，我六亲不认，我谁都不联系，谁都不离了啊，不是这样啊。而是知道妄念本空，烦恼是不住的啊，然后不被他困惑，不被他所转就好了啊，也知道本来清净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转的习气，所断的恶是无断而断啊，所以恶断断而无断啊，于善修修而无修，也修上面也修，但是没有一个能修所修啊，不执着这个所谓的修善，也不给所谓的一个修善啊，就是说哎，贴个标签，哎，我这就是善法，哎，我这是我的功德等等，不会有这样的心啊，因为他已经悟到了根本，他是在悟到的这个根本上做这些功夫，做这个啊所谓的修善，所谓的断恶，其实都是啊默契这个无为的，默契无心的，默契无我的啊，而不像迷的人，他做着做着他就忘了，对吧？他就忘了他就认为有个我在行善，有个我在这个转这个。实心转习气啊，此乃真修真断矣啊，这才是真正的修，真正的啊断习气断恶啊，而不是有所断。故云啊，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啊。所以古人云啊，哎，或者是说 祖师就说啊，虽然修一切善法，这个被修就是啊，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啊，就遇到了啊，随缘就做啊，慈悲喜舍啊，啊，这个布施、忍辱、持戒、精进啊，禅定、智慧啊等等啊，被修万行，但是以无念、以无我啊、以无心为宗啊。归峰总判先悟后修之意曰啊，归峰禅师啊，他讲到这个先悟后修之意，说道啊，顿悟此性原无烦恼。啊，这个我们的本性里边啊，所谓的空是空掉什么啊？是空掉一切生死、一切烦恼、一切无明。这些无明、烦恼、生死，这些不善之心是虚妄的，是假的，并不真实存在啊。这个就是顿悟啊。我们顿悟此性，你顿悟此性，你顿悟个什么？就是此性中没有一法，没有一个有为法，没有一法是真实存在的，是可得的啊。就是悟到这个理，原无烦恼啊，无漏智性，本自具足。虽然没有这一切烦恼，没有这一切有为法，没有一法可得，但是不妨升起一切解脱的、清净的、智慧的啊、利他的啊、这种自在的啊妙用。所以有的人总是也是想问我师父，讲讲本自具足，我具足什么？具足这个具足都是啊与道相应的啊，都是清净的功德啊，解脱的妙用，不是说具足烦恼啊。我们所讲的啊，祖师所讲的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都是从具足善法、具足妙用、具足啊这个解脱用、智慧用啊、菩提用这个角度，并不是说让你去追求一个烦恼啊，哎，让你明明知道有这个烦恼还要去啊烦恼现前，不是的啊。所以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正是因为没有了这些烦恼无明的覆盖啊，这个烦恼无明的习气断了，作用不再起来了，所以他清净本性的这些个解脱、这些智慧啊、这些个妙德啊、这些果，他就啊自然现前啊，本自具足，与佛无殊，跟佛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依此而修者，是名最上乘禅。这个是归峰禅师在他的一个著作里边啊，叫禅缘什么什么一个著作里边啊，这样写到啊。所以这样按照这种方法啊，这种啊见地修的就是叫最上乘禅啊，一名如来清净禅也啊。这是如来清净禅跟这个祖师所说的那个如来禅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若能念念修习，自然见得百千三昧啊。如果能够念念都能这样做功夫，这个自然就能够啊，就是显发出佛陀啊这些祖师的这些妙用。这个三昧也不一定就是禅定啊，包括智慧啊，包括这些个啊神通啊妙用啊等等。我们看这个修心诀啊，这个普照禅师他引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归宗这个归峰禅师啊。归峰禅师他是这个菏泽神会下边出的这个啊这个法脉里面的啊，就知解的偏多啊，所以我们学习修心诀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啊，知解的成分比较多。但是我一直也在讲，我们想学禅宗，你的知解必须要会，你知解一定要特别的纯熟，特别的啊清晰。你如果知解都不会的话，你想直接去妙用啊，那也只是这个啊鹦鹉学舌啊，你学了一个祖师的样子没用的啊，你不知道他这里边的具体的道理在哪。达摩门下啊，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啊。这个是归峰他认为的啊，就是这样，他是通过啊理解归纳啊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啊悟后起修，哎，知道这么一个义理，在这个义理上修行进行实修的这个禅，就是达摩禅，就是啊如来清净禅啊，就是最上乘禅。其实如果严格来说，这个并不是啊，这个不是禅宗真正的禅，禅宗这个禅就是我们对吧？世中拈花假设微笑啊，这个一转身跑了，是不是？就是你们来听这个是什么啊？大家一听这一对汗啊，直接拿棒子打走，这个才是啊，这个不是。但是他这么讲，我们就那么一听就完了啊，因为他这个是知解，他不是真正的禅宗。所以说神会这一支呢啊，他在禅宗上边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啊，祖师们几乎很少提。就是因为支那禅师他本身他自己也在这方面啊，这个比较用心吧啊，这个因为也是为了末世众生，讲得更明白一点，他引用文字啊给大家讲解啊，他会引用这些相似的祖师啊，他们的东西他们都比较啊相应啊， 这个我们知道就好了啊。其实真正禅宗传的并不是这里讲的啊，禅宗的那个祖师禅那个人，对吧？我也不用多说，我说了就太搞笑了，是吧？我说出来了就跟他一样，是吧？但是你也不要认为我没说啊，我也说了啊。就是明白的人才知道他这个并不是啊，但是咱也不用去较真儿啊，因为他这个也是一种方便引导，对吧？嗯，他也没有说错了，对吧？有这个顿悟此性，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与佛无殊啊，依此而修者，是名最上乘禅啊。讲是没问题的，但是跟实证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则顿悟渐修之意如车二轮，那顿悟渐修的道理就像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啊！你光有理啊，你没有渐修，你没有悟后起修，你不得受用啊！你不明理，你再做再多功课啊，你那个也是盲修瞎练啊，也解脱不了。所以就像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啊！或者不知善恶性空，坚坐不动，耐服身心，如实压草，以为修心是大祸也。这个就是啊，你不明理，你明理你不做悟后起修保证的功夫也没用，你不明理你啊不知善恶性空，你不知道本性的一些特点啊，你认为有个法可得，有个佛可成，你通过修，通过啊打坐坚坐不动，耐服身心，压住身心不起啊，如实压草，把这个当成修心，对吧？四祖见牛头法上禅师的时候，牛头法上就是修静啊，我在静心，他不知道心本静，他还要修一个静啊，智黄禅师对吧？没遇到这个玄策的时候啊，自己在那20年修禅定，他不知道啊，自性自定，哎，这个，所以啊，他还修一个定，都不是不明理的情况下啊，盲修瞎练，白费功夫啊。所以他遇到玄策啊，又见六祖之后，他明理之后，他才知道啊，20年所得心全无影响啊，以前20年修的那些个境界啊，那些个所谓他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啊，全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如果说你不明理啊，你压制，你强压的一个东西，你想修出一个境来啊，把这个当成修心是大祸矣啊，这是错的啊，是背道而驰的啊。故云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啊。所以这个是宝智公禅师啊，宝智公禅师的寄颂里面讲的啊。所以说啊，声闻成人他们是心心断惑，他一定要断除所谓的无明，不让这个无明起来，不让这个贪嗔痴现前，哎，压制他，所以他远离人群，他没有啊自立立他的大愿，他也没有这样的智慧，他遇到众生要度众生他就生烦恼，他为了不让烦恼现前，他躲开烦恼逃避，所以心心断惑，自己刚要起一个念，只要起一个念就压下来，只要起一个念就压下来，达到了一个所谓的无念啊，就是一个念都不生，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啊。他不知道能断之心是贼，就是还有一个能断的心，还有一个压制心的那个心，这个能断的想压制自己这个妄念那个心本身就是我执，就是我相啊。但地观杀盗淫妄从性而起，只要你能够用智慧观察这个所谓的贪嗔痴杀盗淫妄都是性的妙用，你只要不过度不染着就好了，不用把它灭掉，不用把这个功能给它压住，你也压不住的啊！起即无起，起来看到啊，不随啊，等同于无起，当处便即啊！所以什么是大涅槃啊？生死便是大涅槃啊！什么是开悟证悟，而不是躲离人啊，远离这些作用，把这些作用压住不起是开悟见性。这些作用随便起，但是你不被它带走，你不被它所啊困惑啊，而且又不染，这个才是真正的寂灭啊。所以起即无起，当处便寂啊，用处啊清清楚楚啊，不过度不过分，不染着，这个才是真正的寂灭，何须更断啊，哪里需要有一个对治法要把它断掉，不需要断掉，你也断不掉，你只能啊通过你的保任，通过你做功夫，让它的这种作用转化了啊，不再起现行了啊，作用还起来，但是不会过度，不会染着啊，变成一种妙用，变成了一种利益众生的啊这种大智慧，这种方便啊，这种慈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和大家学习到这儿啊。嗯。